名医说案。
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每周二的名医说案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4月19号，在两周前我们邀请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医师的时候，我们谈到啊，在这个月末他将返回到台湾，应台湾的学校以及一些官方的机构邀请的去讲传统中医。那么马上呢他就要成行了，今天我们就请他来谈一谈他这一次讲的一些主题的内容。李医师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次主要你好像是还是要谈一些重症，对不对？还有哪些方面的话题呢？
对，就是说这一次还蛮荣耀的，说中国台湾最早的一家中医大学就是中国医药大学了，本来叫中国中医药大学，后来他因为加了西医就变成中国医药大学。50周年校庆，请我去做 keynote， 他们为了校庆特别成立一个研讨会。那另外是台湾工研院也再度请我去给一个演讲啊，蛮重要的演讲。那不约而同的，他们的要求都是说啊，就是说大家普遍都认为，不管是在旧金山湾区啊，在各地的华人，是在台湾、中国这些中医很盛行的地方，大部分的人还是停留在一个观念，说认为啊，中医就治痛症。
啊，中医只是
那你就扭伤啦、背痛啊、颈椎痛啊，然后跌打损伤，然后中医很好，那其他就中医就没什么用处啊。那所以即使说很多说，哎，你相不相信中医？有些人回答说，我相信啊。他所谓的相信，其实上是指跌打损伤这一块。那对重症，特别是比较甚至是精神科有关的，他们认为很多人都会误解说中医其实不能使用了。那这个对在做医学研究人，特别对中医有认识的中医研究人员，是一个蛮 frustrated 的，蛮那个就是觉得说很沮丧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一次你将就这两个问题，
这一次在中国医药大学的这一次的校庆的研讨会，它的定位是说希望是讲神经与精神的疾病了。那他希望说能够他们也请了其他的中医师来做研讨，就说中医怎么来治疗这方面的问题。那我很荣幸是给 Kino， 那我就说变说很多人在讨论说中医是可不可以治，
可不可以治？
对，那我就
精神或者是
神经类的，对，那我就不管他的是不是讨论可不可以治，我就直接 present 病例。
OK，
是已经治好的病例。
OK， 那今天先跟我们来说说都治好了什么呢？
所以基本上我就列了一些，就是在这几年治的还不错，而且都有不是说只有一个 case。如果说你一个 case 不小心被你治好，那不算数了，因为医学上其实很多时候，即使不管中医西医，都对人体的了解还是相当的有限啊，就跟我们对这个宇宙的了解其实有限。所以有些时候你真的瞎猫撞到死老鼠，而癌症病人就是。
有可能
就是一直活着嘛， 对啊，那我自己也有遇到说，这个我觉得不可能活的，西医中西医都觉得不可能活，还是活着啊。那这种不能作为不适合，不能说不能不适合来大量的来宣传，因为它毕竟算是一个特例，对，它可能是偶然，但要去研究说它为什么可以，这个病人 specifically 这个病人为什么可以好，但是你要作为一个学术上的推广，在临床推广其实上有重复性，
对。
所以这是我讲基本上会把一些我们其实在湾区还蛮多的案例提出来，我整理一下，就 ADHD 就是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啦。那 seizure 我们的癫痫类我们谈了很多，有的到很严重会口吐白沫啊，然后会整个需要送医啊，有的是纯粹就是所谓的失神性癫痫，就是他发癫痫的时候他没有口吐白沫，就是好像眼睛盯着一个方向，然后突然断电，然后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可能30秒、40秒后又回来，那
这也叫癫痫，
这也叫癫痫，叫 absence，
不是叫出神了吗？
对对对，出神也可以。
现在在西医把它就叫做癫痫，
可能电脑工程师写太多电脑也可能会类似情况，
对、啊，
开玩笑的，
这也叫
叫 absence seizure， 但是 absence seizure 跟一般所谓这个所谓突然出神不太一样，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情况
啊。
然后你刚才为什么眼睛往上看啊，在发什么呆啊？不知道，他不知道有发生这个事情，他没办法 record。那个 seizure 看蛮多，那有些是比较严重的是，他甚至是 motion 有问题的。好，就是他能够整个半边身体会没有力啊，然后会整个失去控制。他说，那你手举起来，他可能精神上是，刚才是 absence seizure 是说他精神上头脑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了。他有的是知道，有些小孩子知道自己在，我觉得我知道我在干嘛，可是他没有办法控制他的手脚。这是比较严重，叫 motion disorder 了。那 妥瑞症啊，刚才上次讲过 TIC 啊，妥瑞症是因为妥瑞这个是一个人名啊，他最早提出来的就是、嗯、就是人会不自主眼睛眨、嘴巴偏啊、敲桌子啊、手一直动啊、脚一直乱踢啊，
嗯嗯，
那、爸爸妈妈会觉得小孩子很皮啊，那实际上不是、嗯、那最近其实在美国一个很有名的 case 是一个老师，他从小有妥瑞症，然后他一直被人家歧视，后来fight 了很久后当上老师，然后他到今天还是会发作，可是他让他四周的人、学校的其他老师啊、校长啊、学生啊、家长都能够接受他，知道说这个不是他，不是一个不好的人、
嗯、
也不是一个会传染疾病，是一个病、
嗯嗯、
那看这个其实我觉得心里蛮难过，就是说其实他是可以治好的。
真的吗？
我们治好还不少、对，就是说他实际上是而且不难，但年纪越来越大就越来越麻烦嘛，但是是、嗯、就是至少值得去用中医去试的一个病。那可是他可以拍成像电影一样，他其实已经有人要把他拍电影了，就是说希望能够把他的故事讲出来、嗯、本身很感人，可是却也让我们觉得很 frustrated， 非常的失望，说那明明就有办法可以救，你为什么不去试？
因为他不知道嘛。
对，就回到就刚才问题，我不知道，
别说老外，西方人不知道，今天你说把我们华人啊，不管你是两岸三地的，你有多少人会
知道？所以这次就是为什么他们请我回去的时候希望能够推广，说你就临床病例拿出来，所以我就问他们最想听什么，他说临床病例、
嗯、
因为这下研�讨会不是学生来参加，是教授300多位的、教授啊、职员啊，就是各种就是已经有医学背景，而且不是在学校学生，所以他们不想听什么大道理啦，
嗯，
就是要直接单刀直入，直接到说就是病例、嗯、你认为治不好、嗯、我认为你治得好、嗯、那病例翻给你看这样子、
嗯、那么你要准备这几个病例先给我们透露一下。
我其实是三场，在中国医药大学有三场演讲，第一场是 keynote、嗯、那就是主要是开一个这个整个研讨会，先设一个 tone， 就是说其实中医是可以治这些病的、
嗯、
另外在就是后来会先再到台大跟工研院去演讲之后再回去、
嗯、
另外两场是跟学生跟研究生啦、
哦、
好像另外分开，因为他人太多，所以要把分开。那有不少教授已经跟我联络说他们希望能够参加学生，我说那学生的你们也参加，他说对，那他们会自己去安排。
所以你的三个讲座的话应该是内容不是完全一样的了、
基本上都是以病例为主，但是我尽可能不要重复、
okay. 好，
但是这些 key 的 message 就是说中医可以治这些病、
嗯、
那刚才还没有提完，那这刚才上面这几个症一般人就说啊，这个可能运气真的不好，小孩子有 ADHD 啊，有 seizure 啊，有 tic 啊，很少遇到，可是其他有几个症大家很常遇到啊， anxiety 啊，焦虑症啊、
嗯、
insomnia 就是失眠啊、
嗯、
失眠包括你睡不着，吃了安眠药还睡不着、
嗯、
那有的是吃了安眠药很累啊，有的是睡得着很 好，可是起来还是很差。 对，
对，还有
depression 啊、
抑郁症
抑郁症就是抑郁症跟 depression 跟失眠焦虑常常混在一起啦、
嗯、
常常说因为你如果一年没有睡好你也很难不忧郁吧、
嗯、
对，那这些常常会混在一起，这个比较偏精神方面，然后在西医来讲比较偏精神，因为他看你脑神经没有问题啦，但是这一次的讲的是神经与精神，所以我还要再提到说脑膜瘤、中风、面瘫、
嗯、
然后还有颈椎受伤，然后西医认为说这个没救了，你不能开刀，开刀之后 会整个瘫痪掉，那只好让你一直痛下去、嗯、因为他颈椎 pinch 到他的 nerve、嗯、那就会很痛嘛，那你怎么去把它在没有手术下之下救回来？那另外一个我不认为是精神跟神经病，但是神经疾病，但是问题是在西医上很多把它当成精神病，就是我们以前常常提的 vertigo 重度晕眩，就头很晕啊，就早上起来就发现头很晕、
嗯、
然后晕到是可能有严重病人我们看到是一整个月不能下床，一下床就大吐，然后就只好留在家里。那通常我们看到不会那么严重，可一两个礼拜很难受，而且但是最怕的是说它会重复了、
嗯、过去呢有叫美尼尔氏综合症，现在呢各种各样的眩晕都出来了，
对，
也不归到
美尼尔氏综合症不一样、
啊、
但是 vertical 是一个在现在也发现很奇怪的说很多症在增加中，包括 ADHD， 而前一天我才看到一篇报道美国 ADHD 的病例越来越多，对、
嗯、
所以是一个现代生活上面带来的一些问题啦。
嗯，好，那么作为我们的听众的话可能已经跟我们的节目听了很久了，那么刚才李增医师所提到的这些疾病在中医上都有成功的案例，还不是说一例两例，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听李医师来跟我们从病例上来讲一讲，希望我们华人从这些病例当中先具备这些知识，中医是可以治疗这些在西医或者在其他医疗领域当中没有办法治疗的疾病的。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名医说案的直播现场，我是高杰，现场的嘉宾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那么在接下来月末月初，他在台湾的中医药大学以及其他的一些有名的科研单位、医疗单位将举办这种讲座啊，也是受邀回去的一个重要的 speaker。 那么其中呢，关于中医啊到底能不能治重症，还有呢精神科和神经科方面的一些病痛是否能够通过中医来解决，那么他这次呢是用一些实证的临床案例来告诉给大家，不跟你讲道理了，给你来看看我们真格的。那我们呢很高兴啊，在他没有开始他的讲座之前，我们先听一点里边真实的内容。同时呢，也希望这样的节目能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了解一下传统中医到底在哪些领域当中有它独特的疗效。那李医师来给我们讲讲，你要举哪些例子，先透露一下。
对，就刚才讲我们会比较专注在，因为这一次在中国医药大学它的主题是神经与精神疾病啦，那讲重症的话，所以特别抽一些出来。那刚才提到像 ADHD 啊，这 seizure 啊，我会比较 focus 在这方面。那但后面两场的就是跟学生讨论两场，我就变成从癌症到各种不同症，就是不再，因为它不属研讨会的一部分，是属学校特别办的，所以比较偏到各种比较特殊，比如说像盲肠炎急诊啊，那像有些人这个 herpes， 像最近湾区其实蛮多人得带状性疱疹，那这一类很棘手的案子怎么去治疗。那我想先回来一下，就是说为什么说现在很多人甚至很多中医觉得在这方面治疗的效果不是很好啊？
为什么呢？
其实并不是说大家对中医的了解不够，其实很多人花很多时间去练中医的东西，最主要问题是被西医的观念给抢走了，
中不中西不西了。现在
对，因为像你讲 ADHD， 哦，这个头脑有问题，精神有问题，
受了很大的这样的影响。
对，那哦 seizure， 哦，这个脑部随便乱放电。
对，这都是西医的判断嘛。
对，那今天说tic 啊，不知道原因，就是所谓的妥瑞症啊，那就是一直乱动。焦虑症就觉得说是因为你压力太大。
对呀、
啊。失眠就讲很多很多原理，下垂体啊，什么什么神经啊，什么放电啊，讲很多。那
这些某种程度都成为一种 common sense 了，成为常识了。
对，所以
比如
说一般老百姓也会知道，
也这样认为，
没有错了。应该说以西医的角度来讲，他这样讲完全没有错。可是问题是你中医不能用西医的想法来治疗，所以别人说你先决定说哦，他是脑部乱放电，
你就要动脑袋使劲了。
我们要怎么样去想，让他脑中哪些中药可以让他脑袋不要乱放电？
这就麻烦了。
对，所以昨天其实我还接待了广州中医药大学来了一群教授了，他们来这边参加一些学术研讨会，那他们来了九位十位的就是主任级的教授啊，一些有名，那其他自己校长也来，我也遇到。那校长不是我接待的，因为他们自己去访问 Stanford 去了。那我接待一群，他们也在跟我交流，谈了很多，就说他们就是现在不管是在中国大陆、台湾、美国，甚至韩国、日本啊，那对中医汉医的研究都比较偏向是说西医的想法，那我们怎么去用中医来想法解决
这个基点出发点，包括他的哲学思想就已经开始，
所以说你看刚才我们念几个 ADHD seizure motion disorder
全部都是西医的病名、
哦、tic anxiety insomnia depression、其实在我看来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交集，而西医认为这些都是不一样的病、哦、那些脑膜瘤我们先不讲，面瘫、我们先不讲，那些是另外一个 group 的问题。
这个交集是什么？
再交集是肝跟脾，通常是脾脏虚了以后不能去痰饮、那这个痰饮中医认为痰饮不是只有肺、大家想要痰，所以很多现在的中医所谓去痰就只想到肺科的痰，但中医讲到五脏六腑都有痰饮、那痰饮也分青赤黄白黑都有、那你说那个叫英文不叫做 phlegm 不叫做痰，没有错啦，人家脑神经里面的痰饮在西医不叫做的痰饮，他也说脑积水啊，那也说脑不晓得为什么肿大，
所
以对中医来讲、它就叫做痰饮、那真的可以在骨髓神经里面会有痰饮、那既然是痰饮，中医就认为是跟脾脏有关，因为脾脏去湿去痰、那如果说你在想这个是头脑问题，你否在头脑你忘掉实际上是脾脏的问题，那你说脾脏跟头脑有什么关系，就是有啊，
西医是不这样解释
、所以变成说你要回来想说这个小孩子脾脏是不是有问题，他没有办法自己去到痰饮，
这是中医的思路。
是，那脾脏不好，因为他不能去痰饮，会有些乱放电的情况，实际上是很合理，因为很多这些像刚才讲的这个motion disorder 啊 seizure 啊， 你做 brain scan 的时候是看得出来乱放电，所以大部分的我的病人在西医治疗，很多是 Stanford 或这些著名医院看的，造脑破后真的有乱放电，可是为什么乱放电不知道，哪里乱放电不知道，
它只是一个，也可以说是一个现象，
一个现象
也可以说是一个症状，
对对对，那中医认为是确实是痰饮在脑神经里面造成的啦，所以你也不能说它的不对，只是说中医治疗的时候你不能想啊，脑神经有，脑神经有什么药去治，想半天想破头，古书查一大堆也查不出来，脾脏，那脾脏不好之后有一个问题啊，特别是小孩子，那小孩子他脾脏主在当然也一样啦，脾脏主要主吸收啦，那脾脏有点就是中医认为胃像厨师啦，负责炒菜嘛，可是炒菜之后这盘菜要给谁啊，谁能够吃，背后的老板是脾脏啦，那老板说我不给你吃，你煮好我也不让你吃，吸收不进去，那所有的血虚会从肝血虚开始
哦，
对，那肝血一虚之后就会开始有肝脏的问题啦，刚才讲注意力不集中啊，焦虑啊，失眠啊，压力大啊，哦，这都被看到肝，所以你看其实这两，那肝不好在中医来讲会克到脾脏，哦，肝为木，哦，然后脾为土，木为克土，那我们以前常常讲到在西医来讲最容易让西医学专家来接受这个木克土观念，就是肝脏不好胆汁分泌很差，胆汁分泌很差你消化就很差，哎，所有的西医听到，有道理啊，没有错，确实是这样可以连着。那另外是说，那你说另外一个肝木克土的一个在西医来讲可以解释出来的现象是，当你肝癌啦，到了后来之后为什么会腹水，实际上是因为它的整个问题会从它的静脉血管回流，从因为做静脉血管脾脏静脉血管会回到肝去 filtering 嘛，去把脏的血过滤掉，它没有阀啦，它可以两边流啦，所以当你肝有很重的问题的时候，血会逆流回到脾脏，脾脏肿大破掉然后腹水，那这也是木克土啊，这中医你可以说它比较简化的去抓重点，或是它真的已经到出神入化的阶段，它就一个木克土三个字带掉了，
这里边要解说的现象能解说
很多，是，那是
实际
上现象很多很多，所以你可以说古书写的很简单，那所以你如果看西医的方法去看木克土，胡说八道是哪道，可是临床医生他如果能够做的从病例上从这种经验来去推敲的话，还真的整理的这个木克土三个字写还真好，
哎，大道至简至易，读不懂不是人家没水平，是我们自己读不懂。
对，所以你看，既然刚讲说是肝脏跟脾脏，那我们就治肝跟治脾嘛。那治脾很简单，治脾通常从利水下去，因为你帮脾脏来排水的时候，脾脏就会轻松，就可以做他该做的事情嘛。不然脾脏又要管吸收，又要负责倒垃圾，把脏的水排掉啊，那很辛苦嘛。那你就帮他倒垃圾好了，他就主可以去管吸收嘛。那脾脏好了，肝血受到了鼓励嘛，那肝就因为人还是蛮会 self healing 啦，会蛮会有治愈，如果你分数太低但没有办法治愈，可是如果到分数慢慢好到 B plus 可能就不能恢复了，到 B plus 它自己开始动了，肝血就会慢慢开始充盈，这个时候你的精神上的问题啊，注意不集中过动就开始慢慢平复
缓解了，
对，那你肝越好，肝就不会去克脾土啊，那你吸收就越好啊，那肝就越好啊，所以从恶性循环变良性循环，
所以呢一个看起来是精神或者是神经方面的疾病，中医呢却从肝和脾去入手的话，
对，
却让这些症状呢得到相当大的缓解，这就是中医怎么去看这些所谓的重症，或者是中医怎么样去看到现在呢在现代医学当中所认为的精神科和神经科找不着什么原因的时候，中医却都能把它归到肝和脾。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听一听具体的案例，同时呢打开我们的热线电话，不妨呢拿您的病例或者是您所知道的这种病症，请李宗医师来给您分析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是1-888-275-1628。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每周二的名医说案栏目，我们的热线电话现在打开着1-888-275-1628 我们现场嘉宾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那李医师呢他是非常特殊的这样一个经历吧，高科技和西方的科学的纯粹的这种训练出来的高材生啊，高科技人，那么因为因缘际会吧，因为想给父亲去治疗 肝癌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过程呢，来学到了传统中医，从此呢迷上中医，钻进中医，现在呢他成为一个跨高科技和中医的这样的一个跨行业的人才。其实他现在已经全职在做一个中医师了，可是呢因为有了这样高科技的背景，他再回头看中医的话，以这种非常严密的科学的方法去学习中医的时候，他有非常非常多的体悟。也正因如此呢，他总愿意让更多的朋友，特别是受现代科学教育出来的我们的这样的背景的人呢，能够真正的理解传统中医是什么。那这里边一个最大的分析就是，西医和中医从理论上、从原则上、从判病的方法上、思路角度全都是不一样的。那首先呢，从中医的角度上去判别病的话，很多的问题是能够找到原因的。那么这一次周末这个月末回到台湾，他将接受一些著名的院校的邀请做这种讲座啊，及连续的讲座。那其中呢就是中医怎么样去治疗这些重症，包括精神科和神经科的疾病。好，我们先接一下 Los Gatos 的陈女士的电话。陈女士你好，请讲您的问题。
你好，那个林医师好。我问这个问题好像是李医师以前讲过的，就是就是叫英文叫 bronchitis， 好像是喉炎吧，好像是李医师讲过有一个叫什么方子。
我知道你讲什么，跟你那时候可能讲半夏厚朴汤了，它是在慢性咽喉炎这一类的喉病常常用的一个方了。
想跟李医师怎么联络，我想请问。
OK， 好，李医师的诊所呢是在 Sunnyvale，
在Santa Clara。
Santa Clara， 电话呢是65091723556509172355， 65091723555， Santa Clara 就在南湾这边啊，蛮近的。你可以呢跟他的诊所去联系，然后呢去约他的时间啊，他可以来回答您的问题， 好吗？
谢谢你们，谢谢。
嗯，好，那其他听众朋友们可以继续拨打18882751628，18882751628。我们再接一下三号赛朱女士的电话。朱女士你好，哦，朱女士掉线了，请您再继续拨打88827516286。好，那我们不妨举一个例子吧，刚才讲到的从肝和脾入手来解决这些精神科或神经科的疾病。
那其实我们这些例子其实前面讲了很多，包括在 Stanford 四岁小孩在 Stanford 发那个治疗后没有办法治疗，后来我们后来把他救回来，一个不到一个半月就回来了嘛。那我现在讲这个案例之前，在回来重讲这个案例之前，我会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说，大家会觉得这些案子好像很复杂，
嗯，
好像用的药很麻烦，哦嗯，当然他临床上是有他的麻烦，可是他的 baseline只有两个方，
嗯，
一个叫小建中汤，一个叫做酸枣仁汤。
听起来这两个方是很简单的，
小建汤是一个加麦芽汤的方，是让小朋友常常肠胃不好，吃不下，
对，消化不良，
就是小孩子比较瘦小，
对，都会用这个方。
酸枣仁汤通常是凝神啊，最常用，大家说睡眠没有真的到失眠，但是就是睡得不安稳，
嗯，
好，那它引血归肝，酸枣仁是一个食物类的药啊，
嗯，
那就把它补一补啊。
可是这种严重的小孩，这种癫痫啊，看起来很严重的疾病，
以这两个为
主，最重要的是这两个。
是，但癫痫有一些要去痰饮的药稍微重一些，要看，然后要看他到有没有到大吐的，嗯，这种有的比较轻。但是我想 baseline 就所谓它的共通性，
嗯，
竟然是两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方。
嗯，那一会儿呢再请李医师啊，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讲一讲为什么这么简单的方子却可以治疗那么严重的疾病。我们线上的刚才掉线的三号赛的朱女士，您已经能听到的话请讲您的问题。
嗨，你好，对，我想请教一下关于小孩子的那个asthma， 就是异位性皮肤炎。那我有两个儿子，然后好像就是不停的都是一直在抓脚抓手，然后给他擦每天擦 lotion 什么的，好像
lotion 没有用处啊，
效果不是很好，对啊。那想请教一下，从中医的观点有没有办法？
有，我们临床试了不少哈，牛皮癣比较麻烦一点，是 S 一般的
asthma， 它不是牛皮癣，
对，我是说举个比例，就牛皮癣相对来讲是比较棘手的问题，一般的 asthma 造成这些皮炎啊，这些相对来讲好治啊。小孩子其实在临床上越看越多，其实不正式的猜想啊，不止我，很多包括研究西医啊中医的人都认为不正式，因为没有办法找到百分之百的确诊，然后那确定，但是不正式的猜测，大家的共识是打疫苗的后遗症啊。
这是一个主要原因。
是，你说、哦、不含汞啦，不含什么，可是你看疫苗其实中国大陆出了什么问题，在美国其实有很多的，它为了要保存还是有很多奇怪的东西。
那么假如就是这个原因的话，从中医角度上怎么治疗？
清肝啊，因为它对肝影响，所以在 asthma 我们看到其实上、哦、其实又回到肝跟脾，所以小孩子问题很多都是肝跟脾，脾脏不能去湿，就湿偏偏在脾表下，那湿可以存在很多，在骨节神经里面啊，在各种不同地方，那高关节就变成风湿关节炎啊，那可是配合其他的原因，有其他的原因让它在脾表之下，
嗯，
同时你解毒功能很差，肝血不足，肝血不足人容易太阳晒一晒就变黑啊，晒一晒就开始起疹子啊，别人被虫咬两天就好，你被虫咬一个月还好不了啊。那这两个还是肝脾，用的药当然不一样，因为它比较偏清肝，用柴胡类为主，但是是可以治的。通常这种小孩子皮疹还蛮容易，有个方还蛮好用，叫当归银脂啦。
嗯，以前在临床案例上
有
成功的案例，
但我们真的开方不会照着古方百分之百一样，因为还是要 customize 嘛。但是当归银脂，你看它的方义，它就前面一半是四物汤嘛，补血、嗯。对，后因为肝血不好啊，那后面一半就是清表。
嗯，
然后去湿，很多小孩子就只吃当归银脂，居然会好。
所以过去在你的诊所当中也成功的治疗不少这种皮炎呐等等的，对吧？
相对来讲，就是说最难治的皮肤病应该是
牛
皮
癣，
因为牛皮癣在西医来讲也是没有办法救，因为这是自主神经的 immune system 的问题。然后中医来讲是有治好，但是问题是有时候会反反复复了，所以不是那么百分之百。但是一般的那个皮炎应该是算是相对来讲好治的，应该不算是重症啊。那我们这次演讲中是不用提这种孩子的。
朱女士真的是提醒您啊，不妨找自己信得过的中医师去给两个小孩子呢进行一下全面综合的一些调整。如果你觉得李宗恩医师分析的非常有道理的话，你可以记住他诊所的电话是650-917-2355，特别是有些家长常年的给孩子服用类固醇啊，就是
对很伤
涂抹类固醇的这些家长，更建议您呢，不妨从中医的角度上去试试看，让孩子们逐渐停掉这种类固醇的药物，好不好？我们线上还有一位张女士等了很久了，三号赛张女士你好，请讲您的问题。
哎，是你好，是我吗？
对，是您，请讲。
是你好，我想请问一下那个李医师，就是那个糖尿病它有没有可能用那个中医的方式来治疗？
糖尿病至少分两种，一个一型是天生的低粉，那比较难，不管中西医，在天生就是你就是胰脏有问题，中医认为胰脏是脾脏，就是脾脏有问题的时候你很难治。那如果说是不是是后天，就大部分 90% 以上都是 type 2 type 2的话，实际上是中医认为是脾虚啊，好，因为脾脏包括胰脏，那脾虚的时候通常都是华人为主，我说华人，但老美跟这个老白人跟那个拉丁的我看了不少，他们的原因有比较多，但是华人有60-70%的糖尿病都是因为脾脏虚为主。
嗯，
那你可以说脾脏虚啊，
对不起，
对，请讲。
所以是用中药可以，
是用中药是可以，但是因为这种三高啊，不管是糖尿病、血糖高啊、血脂高啊、血压高，很多时候跟病人的 lifestyle 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关联，因为他最后这个指数高只是最后的结果，我们可以想办法去改变，但是生活模式不改的话，常会回来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会去跟病人讨论说，那到底有什么原因？那比如说很多人为了啊，我这三高啊，所以我要吃健康一点，我就吃生机饮食啊，每天早上一大早打一杯冷的果菜汁来喝啊，觉得很营养啊，错了，因为那会让你脾更湿更寒，
嗯，
脾脏更虚，所以短时间之内对它会掉下来，因为你没有大鱼大肉会好一些，但是长期下来其实你会让事情更糟糕。
嗯哼，
对，所以我们会跟病人去讨论说你认为哪边的生活有问题，我们会跟大家讨论。那一开始当然是想要用药嘛，但我们不希望跟西医都是一样说啊，就终身服降血压的降血糖的药就好了，所以我们会希望他能够断药断中药，那吃了一阵子以后希望断药的时候他能够维持住这个成果的时候，那他 lifestyle 是需要改的啦。
嗯，答案呢是肯定的，而且呢中医治疗糖尿病最容易让我们外行人啊能够理解的就是，它不是给你直接降血糖，是找出来导致血糖高的真正的原因。刚才那李医师讲的大部分是脾啊这些问题，把它调理好之后呢，让这个 包括再往后找的话，你的 lifestyle， 你的生活的形态，吃的、睡觉、工作，方方面面的生活你都要去改正了，你才能保证将来的这个血糖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
但是我有一个强调是说，我不太跟其他中医不太一样，我不太喜欢大家为了要降血糖血压，生活变成 miserable， 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这个不能什么，什么都不能吃，老烟枪，你家突然断烟，他的忧郁症
死掉，也是活得蛮痛苦的啊。
所以说，实际上是均衡的生活哈，你偶尔吃点冰淇淋啊，喝点红酒，喝点咖啡都可以了，不要过度就可以了。
在以前的节目当中呢，其实还有一个李医师治疗糖尿病啊，专门让他去喝红糖、吃红糖的案例。但是每个病情都不一样，但是答案是肯定的。用中医的方法去治疗糖尿病，不会有这种依赖性，而且呢不会那么伤身体，其实值得非常试一试的。那我也把李医师的诊所的电话再帮您重复一下，是650-917-2355 650-917-2355。那我们把这个刚才讲到的从肝和脾啊这种入手，去解决了小孩子啊等等的这种非常严重的癫痫病啊，这是我们以前案例已经讲过嘛，对吧？
是，对，我们讲了不少，包括这个小孩子四岁，他从一岁十一个月开始发作，到四岁半变得太严重，送ER，每个月每个礼拜都要送到ER去，要 Stanford 已经不能就是。下了抗癫痫药太重了，他说他会变成 slow learner， 就是他学习
才四岁嘛，
学习力会很差，已经看得到了，然后幼稚园老师已经看得出来了，然后 Stanford 没有办法，希望去年暑假留在那边当 lab 的了，当 lab rat， 就是说一个月留在那里，就还好。那五月初我们四月来的，五月初就治好了，后来 Stanford 复诊觉得完全好，到目前为止 follow up 都还好，对，所以还不错，那个案子我蛮开心的，对
呀，中医真美啊，但是我们自己的人却不能够catch 到中医的灵魂的时候，这真的是一个悲哀的事情。
大部分都会对中医有点误解了，都是想要认为说是只能治痛症这样。
好，那在节目呢要结束了，助理医师的台湾之行呢获得大成功，也希望这个节目呢能对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认识中医呢能有所帮助，同时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因为李医师讲这个做节目的时候，他讲这些内容的时候是讲得很快啊，那如果他不仔细的听的话，有的时候都未必跟得上他的速度。那我发现我们很多听众非常的愿意听，而且仔细的在听。那希望呢，这样的节目对您真的能够认识中医有更大的帮助。谢谢李医师，
谢谢
听众朋友。